魏老师好。
哎，你好。
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赵翠霞师兄。
魏老师好。
你好。
那个我以前跟魏老师那个聊过天，可能就聊过一次，但是我不说嘛，我一直始终我早就在吧，始终没进来聊天室。完了有问题请教魏老师。我昨天听那个，但是我虽然没进聊天室，就是我在那个那个新厅那里头，始终听魏老师和齐老师的那个答疑，在那里我都在那里听的。我接着李华师兄，那你不如进会议室吧，进会议室当你有啥问题都可以啥当场了，这都书上啊。我寻思也对，有的时候咋说，魏老师我怕问题不，我不咋会提问题，但是今天这个问题我必须得跟魏老师提一提。我昨天听那个齐志军老一个师兄问齐志军老师，问齐老师说的就是这个命，就是说寿命终了时那个弥勒菩萨怎么样把我提了的都是那院子，就这段话我先说提了这句话啊，我就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就那个当时完了就是这一段录音的时候给我很大的触动，魏老师。因为我30多岁吧，虽然话我信佛，我早就信佛，但是不是并不是学佛，只能是信而已。就通过自己退休了以后就开始那啥，我有个朋友完他说的，哎呀就我修学六字明那你愿修，我说修愿修，我说是修心之法愿修，一修愿修，我就这样，就这个朋友领我进入这个门。虽然话我也怎么说呢，盲修瞎练我已经9年了，打坐，第三天坐几乎是盲修瞎练啊，就像老魏齐，
你说的
齐老师特别
指的心密吗？
是呀，
心
呐、完了，作为齐老师说那对，我打三天坐，我打个1000坐，这打个1000坐，看能怎的？那是，魏老师遇不上你们，知道吧？那2014年我就上座了。我做了1年半的那个六字明，我2个小时没问题了，我就开始上座了。头前座几乎是盲修瞎练啊，说两话就是心念耳闻都搞不明白，这两话你遭那些罪，但在这会室就不用说了。我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听过昨天那个师兄问这个问题，我不说吗？我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些年了，我就因为通过看的《佛说阿弥陀经》浅释。这部经，浅析这部经，我就发，当时看见弥陀经时，我就发愿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通过昨天那个这个师兄提出的问题以后，我就有动摇了。怎么动摇了，魏老师？我就想，还是上兜率内院吧。为啥想上兜率内院呢？缘由来源于哪儿？就是。我怎么说呢，魏老师，我就实话实说，我半个月前我做了一个梦，做梦吧就有人把我给双手都给我绑上了，拴着白绳似的压拉我上魔道。完我就当时梦中还是昏迷不清醒，我说我为啥上魔道呢，我说我不去，我说我上西方哪儿我也不去。我是再者说了，我又没发嗔心，我又没有魔心，我又没造杀业，我为啥要上魔道呢？那就以前造的三界，那是往昔所造的了，那不是我今生所造啊。我说我不去，我一下就醒了，我梦中我自己能醒。完了前天我又做一个梦，还是这样梦，还是完我就睡不就睡觉当中就说，有的人福报大，怎么地的，托上北京上海的，他就是说托上那儿去的人，这是我醒着说，托上意念，托上那儿的人不愿意出来。完进去人都乐呵，这人完就突然有声音，你还寻思这个呢，你没有几天可乐呵了，你还寻思这个呢，就说这那的。我吐完昨师兄那个师兄这一寻思又把我这梦联系起来，说世事无常啊，众生无常啊，为啥不光无常呢？如果要是说自己别觉得自己60多岁了不到70呢就有很多年可活的话，恐怕就把自己耽误了。后来我就这寻思，我就现在我就想改变意愿，愿想上兜率内院，因为兜率内院，那个我当时我这心态，我问魏老师对不对？我就当时我就认为兜率内院没门槛，因为咱修的是老人的法，老人有这句话，只要你皈依我，愿意去我的国，我就可以接你，对吧，魏老师？只要咱与老人心相应， 那不就去了吗？但是西方不一样啊，西方有门槛啊，西方有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而且还得必须得是明心见性的人，或者是一心不乱的人。咱现在说的话不一定达到明心见性啊，不一定达到一心不乱呢，你就不一定去了啊。世事无常，万一我没等去我就离开这个世界怎么办呢？我的愿，你说我不大彻大悟，我不离开这个世间，愿是我的愿，但最终能不能实现那是又一回事。所以说我昨天我就着急了，再通过我这梦我害怕了，魏老师，所以说我就想改变这个愿，就是说改变这个愿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可以了，
嗯，
当然可以了，
嗯，那行，完了后来我就去，这些年发愿非得上西，非西方不可，非得是跟着个人不是弘法利生不可，完自己把这愿力就改了，哎，嗯，我怕你对自己哈，别说自己三心二意，
你连那一院就是回家了。就是回家了，回自己家。
嗯，
观音老人是那儿的主啊。
对呀、啊，我这个我知道，因为以前魏老师以前咱没听说过斗水明院，就没修这法之前，不就是西方东方什么琉璃果了这些好几个国家都听说，没听说过那院。哎，就是修这部法、
嗯，
修这部法以后才听说斗水明院。
好多就是禅宗的那些大德呀。那种禅门的行人呢、啊、他都是发愿往生、
嗯、
这个弥勒那院、
嗯。
另外你知道不知道、
嗯、
过去说生净土就是弥勒净土。最早念佛生净土是弥勒净土。
嗯、
才是阿弥陀佛净土。后来改成阿弥陀净土、
嗯。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哎呀说了很特别小的几页纸的一个小册子。说是这个啊，本来就是一说净土，大家都指的是弥勒净土嘛，大家都知道，谁都知道啊啊，这个不陌生。但是有两个人好像是，就是居士啊是啥，我也忘了，反正就两个行者，就是说发愿，他们念阿弥陀佛，能念到什么程度，就说相应了嘛，就有感应了嘛。如果能有这个感应。他们就发愿就是念阿弥陀佛，结果他们在这个发愿过程中念阿弥陀佛中有这个相应，比如说瑞相那啥、啊、就这他们觉得和这个阿弥陀佛相应了、啊、他们就开始念阿弥陀佛了。但是早先的早年是一说净土指的就是弥勒净土。
嗯，那我真不知道。完，我就是我不说嘛，先佑为主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嘛，佛说阿弥陀经，哎，我就发愿到那儿去了。完了，我不说嘛，通过这一切这一路走来，或者这次的这个啥玩意儿了，完我就寻思，哎，还是善巧方便吧。哪方便到哪儿去，哪儿适合自己到哪儿去。现在就是现在的我总觉得，哎呀，弥陀时代咱没赶上，哎，佛陀那时候来，释迦牟尼佛来着弘法利生的时候。咱没赶上那个时代呀，很后悔。为啥不等着弥勒菩萨下世来到做佛了？咱不护持佛法了呀，不护持人的佛了呀，不弘扬立法了呀，弘法立生了呀？在那时候跟着佛陀走，多殊胜啊！哎，我就是改变这个主意了。
哦、
嗯嗯。啊，完了，我那朋友说，但你可不能说你上西方你去不了，求其次上那弥勒净土。我说不是求其次，我也得说是善巧方便。我说我现在我是有点着急了，就说别老寻自己能活到岁数，你诸事无常嘛，咱也得人也得观无常，是吧？你哪谁也不敢保证谁今天活着，明天还能再活着，就光担心当下观无常就得了。所以我说我就想改变那个意愿了，愿力了，我就去问魏老师，要是可以，我就改变了。
这有什么不能啊？这就是我们自己回家、回家，我们的主人、大主人就是佛陀，不是就是那个弥勒佛，就是我们元音老人呀、啊。这再就是再直接，再没有这么直接的事了。嗯，
那好，魏老师，你这一说，我信心更加坚定了。
直接念那个慈氏咒就行。
行，我要么我都念大往生观咒，我都念一个小时呢。大往生观咒，这回就改念持咒吧。
十来分钟，嗯嗯
嗯 完我还有一个疑惑，上都是那个啊，有什么疑惑呢？完我就听，我昨天我就听着那个弥勒菩萨下生经，我就看了。看了以后，那个你看不了解弥勒菩萨吗？就知道那佛陀时代他总上人间来行走来，不在那嘎的禅定。现在咱明白他上，其实他到人间来是历练来了，与人解缘。为啥菩萨
来的是化身？
嗯，是完了不咋了解弥勒菩萨，完我就看看这下生经，下生经完就说龙华三会上他说三会的时候就。都成了大阿罗汉，我对这个大阿罗汉不咋理解。我说咱修的是心中心法，我发的愿是大乘佛法愿，怎么最后成阿罗汉呢？阿罗汉那不小乘吗？
那个
是不是说去阿罗汉交牙拜众吗？啊，完
我
就这个我有点疑惑。
那你说那个大阿罗汉就是说是佛的，要是按小乘经典来说是吧？
嗯，我的认为大阿罗汉就是八地菩萨，我认为对不对？
你可以搜一下，可以那个看一下我们那个佛学大辞典。
嗯，我还真没有。
查一下。嗯，
从网上搜能搜着吧？
能啊，从百度里哪儿都可以。
嗯，
把这个大阿罗汉四个字儿，搜进去，然后你那个什么，到那个哪儿去查，你后面再输入那个佛学大辞典它就出来了。
嗯，行，我也得好好了解了解，嗯，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心。魏老师你这时候我就增加自己去都说那样的是信心了，要么我信心还是不足。为啥说不足？你就是说上西方就是这个意愿太时间太长了太久了，就好像根深蒂固似的，就是一说上都说那样就好像还不是心事。有的时候偶尔啊不是心事似的感觉。
不是心事是啥意思啊？啥心事？
就是说还意愿还上西方，还有这多少有点这个意愿。但是吧，通过今天这问你我更加坚定我的信心了。完今天我白天我也想一想，嗯，其实随佛下来不是更殊胜吗？啊，完了就是完疑惑在阿罗汉身上了，就是咋成个大阿罗汉呢？啊，所以说我今天必须跟老师探讨请教请教。嗯，完我就是说我，哎，我再看看你说佛学大师点，好好看。但我这
对
这意愿我肯定是变了。
那我觉得我还有疑问呢，你修三千座盲修瞎练，是这样吗？
对呀，就说啥意思？魏老师，我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我做了千座，什么都不懂啊，
那也有很大的作用啊。他不可
能有啊，
嗯，
当然是有了，
嗯，
三千座当中，我特别是一个爱遐想的人，分分秒秒在想事儿，回爱回忆，就是说句凉话，魏老师，半分钟你那大脑不想事行不行？不行，受不了，不想，你就你控制不了大脑，是这样的人，我这好，我把这段就占点时间也给师兄们分享分享。我就通过这千座，我其实我什么书也没看，也是什么也没学，
就打了一千座
啊，就打了一千座。我就像齐老师说的，我打的时候看他能不能怎的，我其实不是说那个心态看能怎的，我就是没有什么可学的，没有什么书，我这朋友也没有什么书供给我的，他就说你学你他的齿峰，你修不修？我是修，哎，我就坐下来修了，哎，就是这回事。但是我在千座当中。所以两话就回忆这扇门关上了，不再回忆，烦恼也降下来了，也不像我原先魏老师，我嗔心特别大，就是那嗔恨心，我跟我丈夫生气恨不得拿刀，就这么大的嗔恨心，完了都全都吸下来了。其实千座以后几乎我是换一个人。
那肯定了，百座都应该换个人。
就原先我恨不骂我丈夫生气，说我嗔心大嘛，但是我后来我丈夫骂我都不生气，达到这种程度。魏老师，要我丈夫都没想到我能伺候我父母，把我父母伺候走了，我把他也伺候走了，他都没想到，他都说哎呀，不管咋地，你改变真是太大了，我都没想到你能这么伺候我呀，因为他脑血栓脑梗了。一年冲他正好一年他走的，他说没事，很后悔的了，说我不回，你这么吃我也知足了。 这要是不修学佛法，魏老师我做不到啊，以前那嗔恨心达不到啊。所以说感恩佛菩萨，所以说修学这个佛法绝对是这一前座，虽然说蒙西夏莲先生绝对不是白做的，改变太大了，但是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关心，因为啥妄念还在，只有把那个狂热的那妄念吸下来才懂得关心，就是前座之内不懂什么正知正见，魏老师不懂得什么叫关心。后来我也没有通过啥，我先进哪个群，先进那个是那个学习群，那叫谁着急和忘了是啥来的，我先进他的群了，学习天天得答那个答题，答题之后完了也明白一些事情，明白一些事情吗，还有都有些事还不明白啊。后来我不跟，有一次我也请教过你，我不说过吗，就总讲的，你是有一个，当自己一念不生的时候，说这样话，也知道，那什么，那颗真心，他的一切作用都是他啊，也知道，但是就有一个实有，真有一颗真心，看不见摸不着啊，它存在啊，真有一个。我后来我听魏老师你的一个视频，是那个视频，这视频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呢，完了就还收藏着呢。视频完你给讲的这，其实你讲的就是这一段啊，我一下就明白了啊，这真心不是，不能说真心是实有，确实有个真心啊，非有非无，你说那些话我一下就了解了啊，我就开始，哎呀，我后来我也就是说从目前来说就是说那个好好修吧，就是说那个现在就无烦无恼，因为就我自己，儿女也不烦我也不来。完我就是说一天我自己挺肃静的，挺静的啊，就是大家就这样了。我就这样是一直过到现在。魏老师我说是不是多点了，怕耽误别的事情。
要没有什么纠结，我觉得也不必说这个盲修下联这四个字对吧，
不纠结。
对啊。
我就因为很好。
对，本来佛法就是让我们那个惜苦向道嘛，对吧，不苦没了烦恼没了。那这个没烦恼的不就是我们的真心吗，
魏老师我所说的盲学瞎练就是也不学习也不温法，就知道打坐，是这个盲学瞎练，并不是说这三年白坐了，那不是，绝对不是。那这三年那收益太大了，简直是。你用语言都没法形容，就是太大了。
那是没法形容。对。
形容不了。
嗯。
我自己都感觉到，哎呀，用一句话说吧，不可思议。
对
方法不可思议。
佛法的妙义，这个妙用啊，这个佛法本身啊，它就是不可思议。
对，我就用这句话表示不可思议。没想到我能达到今天这种状态，今天
这样。就是你刚开始接法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像今天这样。
对呀，没想到能有今天这效果啊，不可能啊，就是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啊。连想都没敢想，人家说修修，就这句话修，完就开始打坐了，就是这样，不说吗？就什么资料都没看过。
好，那你现在好翻过来了，现在翻过身去再看呗，再学呗。
对，所以说我就说现在学要学，要进你会议室要听，要学，就是这样。把我所有的疑惑都展示出来，要魏老师给我解惑，我好继续前行，就这形式。要么有的时候有一些疑惑或者有些不明白的时候，背着包袱前行，可能是。我适得其反，就是这个道理。魏老师，我要再提出问题，我怕占别的师兄的时间，那不行，我下一个会议室去。
没有那个事儿，没有那事儿
，我就再提出一个问题来，疑惑来。咋说呢，魏老师，我就说那个，就咋形容呢？我就这二年吧，就是说句良心话，魏老师，我中间我自己好像懈怠了。怎么说懈怠了呢？有时候也看手机了，也看电视了。我头五六年，我连电视都不看，魏老师啊，别看我那个不会关头三年头前座不会关心，不会关照，但我连电视也不看， 就行了，哎，别往第八识里装烂些招来了吧。完这两年我就看了，就自己就觉得应该算可以了，打磨的啥就这样式的。但我可能是进入了一个误区，魏老师。
嗯嗯嗯。
什么误区呢？就总觉得自己好像是明心见性了，就不用那么怎么说那么执着的那么去做了，就啥应该把一切都放下，不烦不恼不照的不就行了吗？完了咋说呢，自己可能以自己的思维不行了，进入误区，就总觉得为啥自己认为自己明心见性了？魏老师，没人跟我说，我自己的认为啊，其实认为本来思维就是不对，因为佛法不在思维里。完了就有一天我就在走走路当中，我不说吗，就觉得突然间就觉得身心是身心，就身心内心外，就是说都是一样，都一样，就是因为自己觉得那真心是真心佛性就在自己六根门头，这样事的。我突然有一天自己就说啊，这心不是说这不是说在自己心内，心外也一样。别说用大小来形容，我跟魏老师提过一次，我说心有多大，其实有多大有多小本身就是错误的，心没有大小之分，完就有这个感这样事的。完再加上自己完不说梦中也，我一切都是好像都在梦中似的，魏老师，完梦中也爆炸，确实我没当时没认取，因为我做梦时间太短，我几乎十分钟左右就能睡醒，十分钟左右就睡醒了。刚我睡醒再睡着的时候，就是当时我看热闹一样看着啊，那汽车那梆梆爆炸那么炸的那么响，哎呀别把这房子给炸塌了，当时我还这想呢。我不说有个三个女的过来，其中中间有个女的说世人不知这就是解脱。当时我说我知道，我当时我还点点头，我知道，我还向她点个礼，但是我确实没认清，我就认为我自己明心见性了。认这个境界了。魏老师得这说。完了另一方面就是啥呢，这话想说啥的又忘了。完了就是说当时就觉得啊自己那就是明心见啊，这但是觉得自己没有智慧，先看那公案了什么看不明白，有的个别明白，因为咱看公案也好看任何事都不得从心性上来说嘛，但你不能用思维来看是吧，用大脑来思维看来理解，不用心性来啥嘛，来观看嘛。自己还觉得不明白，我就想问魏老师，明心见性就应该有智慧，我认为我自己没智慧，我可能就是走入一个误区，认为自己明心见性。
也不是说是什么，就是说你刚才描述的这些，通通的都放下，都不理他了，不理啊，你原来烦恼都大破天了，现在寻烦恼寻不见。
对，没烦恼。
再别描述什么明心见性了，那什么我开悟了啥，那个都是上当的语言。
是，心性本来真心佛性没不用用语言描述不了，你说它源于别说扁说长说短说不了，其实一落文一落语言那就不是了，落思维就不是了。其实这个道理我明白，我就说魏老师我走入一个误区。我也知道把这个应该放下，但是说放下偶尔还会出现，所以说我今天得给魏老师说，可能我今天跟你说完了，你又给我解释了，我可能就放下。
我没啥好解释了，我就想这些东西你叙述了一大堆就都忘了吧。
好，那就知道了，所以说我就今天就先说这么多，完了有些事儿以后得说。别占别的师兄太长时间，我还得去跟师兄们说，能进直播间你赶紧进直播间，还是当跟老师面对面的说，以免自己的那个自己的疑惑解不了的时候，容易始终存留，一存留的时候可能就羁绊自己的前行之路，不能带着疑惑而前进。
你叫什么名啊？一听你就是东北的，但是
对呀，东北的。我家是那个葫芦岛的，我生活地方是朝阳。我不说了，朝阳。
你就叫赵翠霞是吧？
对呀，我就叫赵翠霞。 这是我本人。
嗯，好好。
嗯，那谢谢魏老师啊，我把这个踹到垃圾桶里去，忘了。嗯，那也就是说，魏老师，你看我这种想法，
没有，还有
啊？
你不说这个都那个都扔掉了，还有？怎么后面
不是我还有是啥？我想说啥？就是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我自己的业务，我好像缺少历练，魏老师，因为啥呢？就我自己，没人惹我。
啊、别，没事儿，别找事儿，行不行？
啊，那行，那知道了。自己总觉得自己好像缺少历练，自己去总想上外出走。
那是找事儿。
那行，那我明白了。好好自己还是自己稳当的，好好关心就行了。你只要我遇事警觉，别忘失了本来就行了，对不对，魏老师？就这么那个。
就你说这都是废物，都是废的，都
好了。
多余的意思，都是多余的。
嗯，行，那我就明白了啊。
多余。
嗯，那魏老师，今天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吧。
好了，谢谢魏老师啊。
张宝光师兄，
老师好，请教一下，今天跟朋友聊天，就跟我跟师兄们聊天，他说这个有神通的，然后呢就知道别人怎么回事的，然后呢，
我怎么觉得不像张宝光？
老师这个应该是周月师兄是吧？宝光师兄介绍一下是哪位师兄在说话？
啊，他
们在监视，
珠
光波啊，
然后那个
朱立波有个珠光波是不是？
啊，是的，珠光波和朱立波俩人，我原来也给他们搞混了。
珠光波是，
珠光波是年轻的，就打他是他是打七，去年打了七了，打了两个七的，
对，今天跟一个师兄聊天，他说这个有这个神通的，然后呢应该能看到很多事儿，这样的话应该怎么样修自己啊，怎么样自处啊。
你说的是异能五通，漏尽通是我们本性。我估计我前两天应该就见到这个朱光波了。
啊、
他们一般人，我认为他们都有意见呀，就是不同的见，就跟佛法跟佛说的见不是一回事儿。他确实应该在这个地方警醒，否则的话，我觉得是岔道啊。你要不问，你要信不急，也不会告，也不是，也没必要说。你要问，你要是我们要聊聊就聊聊。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正在打，还是打完铅柱了？
没有，就是他断过柱啊。断过柱的就是他。
我知道他。他是跟别的一个什么法？我想想啊。跟一个什么样的法，跟一个另外不是心中心，他对那个还有什么是羞耻啊，是了解啊，搞不清。
你好师兄，我叫蒋晶晶，
第一次来会议室哈。
今天怎么在那个吃饭的时候有他们？
对，吃饭的时候我问问题。然后我的问题是，就是很多人他会有一些，比如说感知能力比较强，在看人或者看事情上就看的会比较清晰。然后我觉得这个能力也好，跟下午跟师兄在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说这种叫神通，其实在相处中，我就说这个方面会在生活中带来很多困惑。如果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怎么去修能够比较自洽，或者往解脱的方向去走，去减少一些这样的烦恼。
我首先说，我不认为就是没有学佛的，你给他提什么感知能力，我觉得那是比较理智的人，他看事儿就比较透，
对，
这就很平常的话，我们都知道，是吧？另外，这个事就算完了，我也不认为那个是这个能力，什么叫神通，他就是理智啊，心念大，没有那些婆婆妈妈的那种纠缠的，是吧？他是理智，他这个看的事儿啊，都比较那什么，能看的比较客观嘛，这就很平常的话嘛，另外就说你生活方面有困惑有烦恼，你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可以通过学佛，我们断的就是烦恼，以致从小的困惑，这个大的烦恼，甚至生死的到来，这种烦恼都可以通透的，可以了彻的，这个你要学佛，那是对路，因为你这个，为生活所困呐，为这个，
魏老师，为什么我的问题其实是，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就是可能跟一个人认识，然后可能很快就能知道他的性格或者处事方式，或者是在哪些方面不是很好，可能我就不愿意跟他进行更深的接触了。就经常会这样的情况，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像在生活中并不是很好，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带着各种，
是啊，这个世间它本来就是这样啊，
对，这不够包容，
很包容啊，他哪有这个心包容啊，对不对？他的欲望强烈的很，欲望盛的很。达成欲望的那个心劲儿，那个妄想执着那个劲儿，比啥都大。现在的人是这，
对，就是他好的不好的，一眼就能看明白了。
哎，看不透。那我刚才说的，那对非常理智的人，就不说修行，他才能看透写吧，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有了困惑，因为你今天下午也说了嘛，也是困惑啊，总是感觉到这个世间好像跟你格格不入，跟你的心呀格格不入。你是想学佛，你还是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先不管别人，你管不了别人。你现在没有能力管别人，你先说你自己。
我现在解除了哈，刚才打不开了。其实我的困惑就是，可能我之前的工作就是需要大量的看人看事儿，然后经常能看到负面的东西看到的比较多。可能在生活里，我看到这个人负面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再接触了，就是我会。就是在生活里，我觉得这是个不好的习惯。
这次人都是趋吉避祸呀，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要修一下我这个方面，就是是不是叫分别心太重？
那肯定了。那现在呢？如果你不认识自心，你不知你做梦都，你看上面的师兄弟开始他说了，他都想急了，都想拿刀捅人，结果现在。不仅不这样了，对不对？他翻过来，别人吝啬的对他，他还能心平气和的跟他，是不是？这你就知道这是佛法的力量。当然是他修这个人修佛法，心的改变，心的这个转变，他确实有这个力量。但是你要这个真有信，真有愿，还要努力去行才可以。
魏师兄，我就是之前是做投资的，魏老师，然后是我可能在工作中接触到很多很黑暗的事情， 或者是那些挺龌龊的人、
嗯、
啊，就是大家表面上都看起来挺好的，然后所以这个习惯就导致了我在生活里遇到人的时候，我第一眼想到的就是他这个他最差的品质会到什么程度，我就会有意的去看底、嗯、然后验证了我的底之后，验证了我的判断之后，我就觉得啊，这个人就是不好的，就怎样怎样的，然后就成了我的习惯了。但是这个习惯就让我很难看到人好的地方。
今天下午我们说了，这你这是你四个人，大多数人的他这个就是善恶参半。你在这个世间想看到其他净土，比如说西方那个什么极乐净土，那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的那个地方，这儿不是啊，这是五浊恶世，五蕴炽盛，嗯，就是这样，这经里边说的明白极了，这个到这个末法时代，这个人群的质量就这样。所以很客观的，我们都直到这个一点都不会就不惊讶。但是你说我们身边就是学佛这个群里，相对来讲比那个外边你在社会上遇到的那一群人肯定是不一样，心态要平和的多。
嗯嗯，对，我会相对来说就是到这个环境里就是攻击力会没有那么强。
大家都在检点自心啊，努力用功，那个不向外看，不见他人是非，都在自修自心。你看佛法它是这样的，这一群人都是奔着解脱来了，说个普子，说个大白话，就是为了断烦恼。
嗯，
所以你老觉得你遇到这群人质量不咋样，的确不咋样，都不咋样。就是在这不咋样的人群里边，有圣人，有菩萨，有发心的，去做利益大众之事的这种凡夫，就他发这个心，他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他的心有这么大，大心凡夫，就是这样的人啊。你要来这一块，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相对你原来处在那个社会上的那个什么呀世界啊，跟现在你进来这个群里边这个比，相对是清净的呀，不说是净土，也是清净的。如果说我们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是吧？不见他过呀，自利利他，那你这块就是净土。你身边的这人，他都是自心清净，你这一块所处的环境就是净土。但这个这像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太少了。嗯，你踏进来了，是你的福报啊！
谢谢魏老师。
绝对和你原来那个圈儿不一样，那个人品啊，各方面它都不一样。虽然没有你想的那个那么好啊，是不是？但是同体就是整体，它是向着这个方向走来，努力来做了。嗯
嗯。
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有这种非常迫切的就是想那个什么呀，参究你这个自心的这个迷惑，哎呀咋回事，我怎么会这样，总见人过不见人好，你这个是自心有了迷惑，你带着这个迷惑进了这个圈，那就和这批人有缘嘛，有这个缘呐 啊进来听到了佛法，那这个佛法远不是你现在能够了知的，他这个力量，就是说这个佛法你行起来你才知道它的可贵之处，这个是这个可贵到什么程度啊，什么样不可思议，只能行者自知， 就是大家一块儿修这个，就是同时都在修这个法，各自就各自的心境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呢？由于他自己的知见的问题决定了他，他这个心境不一样，所以很可怕。有时候他看着他修学佛法，但是他心是外道思想，那他就不能了知佛的这个心性，不能了知佛，就是不能了知佛说的这个法。哎呀，更别说佛了，对不对？你要修，你就有利益。就像刚才上面那个师兄说的，他不知道，人家说一句他就去修了，结果就有这个。他现在描述的不可思议的，原来他是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变成现在这样。应对四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啊。我看看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疑惑，你这个疑惑我就知道了，就是为什么广只见人过不见人善。
你还有吗？对，老师，我主要的疑惑就是这个，我先消化一下你说的这个领悟一下，谢谢文导。
好啊好，可以，不是齐老师说你可以看看那个觉海池塘，而且你看看，你刚说完，齐老师刚说完，李华人就说这个书刚到，你要请你就是第一人，你就这个事儿就这，对于你来说这不是善事吗？这不是好事吗？也不是光和恶事，你要是看了书以后，可能对佛法有更全面的了解，慢慢了解啊。
谢谢秦老师、魏老师。
好，没事没事啊，没有其他的事儿，没有其他的那个问题了吧你？
我今天就是解答了我心里困惑了好些年的主要的困惑，我要想一想怎么去做。
这个我告诉你，你今天下午还提到了佛法，这就是靠佛说的法。我们现在修的心中心也好，六字明也好，光明大光明咒等等，持持咒要，都是几千年前本次释迦牟尼佛他说的，就是佛世尊说的法。我们直到那个看到这个法对机，然后开始修，就有这样的作用。你就说不知道这个道理，你能信佛，我就这么修，也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这样。你可以先了解，了解最好。你要真是要急于解决你这些，你不止这一个困惑呀，这一生多得很呐，你都不可穷尽的困惑。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光看书是不行的，还要按照佛说的那个法去做，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修。他是这样，那你有什么需求你跟张宝光说就行了。你不是他的朋友吗？
好的，谢谢魏老师，我生活中以后有问题我再多请教张师兄。
好
好，师兄还有没有问题？
那个叫什么呀？还没弄好。
老师，我能再补充一个问题吗？
好。
然后，知道佛法里对那个因果循环是怎么理解？
哎呀，不用理解，我跟你说，因果是因果律，是个一切事事物物，包括我们这个六道众生，包括这个一切一切的事物的运行的规律，它不用理解，它不是我们理解的事，是发现，是不是？这个规律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是因得如是果。你种了这样的因，就得这样的果。你说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圈里来？你一定是种了解脱的因呢？这所有的人都是。或者自心不明了的，或者是他自心很清晰的，他来这儿已经接触到佛法，或者是他一看到都说是哎呀，就是他要找的法，甚至就是或者是你像你现在吧，不太明了的，这个一定是有这个因缘啊，他要不怎么不去别的地儿来这个地方。 他是就是说明你过去也修过呀，你至少是修过的。嗯，跟你说这个是规律啊，怎么理解？不是跟你讲了，如是因得如是果。嗯，还有一样，你知道不懂？众生为果，众生最怕那个厄运到自己身上，菩萨不是这样的，因为菩萨深信因果，他是绝不造恶运。所以说菩萨畏因，他害怕造因，菩萨造畏因，众生畏果，他就是这个道理。他深知这个因果力，因果曾经饶过谁，从来不没有饶过谁，只不过众生他不知道，他在那就是怕厄运的到来啊，逆境的到来，他是怕这个。菩萨不是，知道吗？这是我们说的因果。还有我们说出世了，你遇到佛法修行，遇到佛法修行发了出离心，所证之果就是这个正道之果呀，就是能够正道，能够了生死，这也是果。你遇到佛法出修行，这也是因呐、这是我们说的出世。世间规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众生是什么样？自心，这个心呐、乱起乱念，胡思乱想，对吧？我们众生是这样的，佛是看得如是清楚，如是清晰啊，他能了知一切。能辨知众生这个心呐、就是这样的。这个菩萨他是为因不为果，那个众生是为果不为因。佛是具有大智慧眼，了了能见，了了常见。他你这些不是说如来心对于众生的心是悉知悉见，他没有不知道的。很清楚，所以才能把这个法说出来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果是规律什么什么，是说到我们那个真心，说本来如是，那佛清楚的很啊，但是有几人能信啊？这个因果有从来饶过谁啊？总是不知道，他是妄念乱起乱念。他也不知道有这个因果力，遵循因果力来运行，来作为，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知道这规律了，深信这个，还会乱来？不会乱来。今天你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基本的东西是吧？这个因果。
谢谢魏老师。
我相信你要这一段话能够明了的话，你就是你有这个已经说你有这个智慧，能够这个陷入那佛法，不只是我们今天晚上说这一点，对不对？那个大妙用，大的好处，大智慧，大自在，这个说是佛呀，说佛的他的就是我们人人都可以这样，都能像佛的获得大自在大智慧，是不是大妙用都有。那这个就是要需要修行，而且告诉你，我们这个不仅能够断烦恼，你从刚才如果你进来早你就听到了，能够断烦恼，不仅这样还可以令他人断，不仅这样还可以不是光断的烦恼，还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大妙用。这个无有穷尽的妙用，它是这样啊。你要进来了，那这个你要想深入佛法，那你就去从书上先了解了解啊。
好的，魏老师。
朱光波师兄。
魏老师好。
你好。
哎， 就今天我跟那个师兄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了这个事儿了。我并没有说这个别的意思啊，就想问问，就是如果说他有这个神通的，比如说天眼的这个，他看到这些事情了之后，如何去那个来自己在生活当中如何行持呢？就如何做呢？在生活当中，
你说是一个有神通的人来修学佛法，他在生活中如何进行修持，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别人那些事儿，乱七八糟的事儿，那可能会心烦啊。
你说的是不是附体啊？这还得说清了。
我不知道我身边有一个人，但是我也不经常见啊，他就经常去寺院啊，去小孩大概是初中吧，有这方面的能力啊，反正是就是他这个应该如何去在生活当中如何做呢？比如说有人问他老问这件事儿，那个肯定也不好嘛，所以说我就想问问，这样的话他生活当中如何做？
不是你吧，先说不是你吧。
不是我，我没这本事。
不是你，再一个，你说你认为有神通的这个小孩吧，他不一定那个愿意修习佛法，这个事儿自发。
他喜欢，特别喜欢佛法，然后呢，他还想出家呢，因为太小了，还没有，好像还初中没毕业吧，好像没毕业，所以说呢，他家里不让他去啊。
你能不能给他送他这么喜欢，你又知道，就是我们新中心法里边应该禁俗的，你所有的书随便拿一本让他看都是正法，应该这么说。
对，没错，他喜欢妙法莲花经和楞严经啊。
那这个小孩是有埋头的呀。
那
但是他这么小，我们这个群里面他都有十几岁的小孩，他在休息，就是修持休息休息心中心，正在修。我不知道这个，你不能替他说呀，咱不知道。他也光说喜欢，他也没有说修行啊，对吧？
他修，他平时看的，平时也看佛经，可能也念佛吧，念佛应该是。
看书，你应该告诉他，看书是看书，是了解佛说的法，按照佛法，我们能够按照佛说的法去行持，才是修行呀。他这是两码事儿。
对，他现在可能看的不太多，但是他有这个本事呢。他现在有些人知道他有这个本事，老去问他，然后他也烦的哈，他那个。他家里面那个奶奶就是跟我也跟我们是一个组织师兄，然后那个也不太让不喜欢让他去加别人的微信什么之类的，乱说这些东西。
哎呀，我跟你说，过去的那个我们说就是过去式的这个禅门里也好，那个净土中啊，如果有这些。你说的这些本事吧，他肯定是不漏的。有违佛法，就是能令别人生起意见，就是异样的见啊，不是佛法的正见。我说的都是明眼人，他具有这个通的时候，他是不漏的，他不会漏。可能他到死的那一刻，他漏一下他就走，他一漏就该走了，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世间的众生是啥？本来都那个神奇玄妙的那个心，那么那个一说这个，可比解脱的劲儿大多了。他本来这个人都好异能啊，好玄妙，好神奇。他不当家，就这人都是这样，好神通啊。那上师都批驳这个不就是外道吗？这些都是外道吗？是不是？我跟你说，你要。朱光波，你要了解什么是神通？佛法说的，神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是我们的灵知之性；通是无所障碍，是说我们的心无有障碍，这才是神通，这是佛法。我跟你说的佛法， 如果你能认识到这儿，就是你知道我们说的神通，说的佛法，说的一切佛法都是说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能够怎么样啊，能够实际上我们这个心大到什么程度啊，能进虚空变法界，能够通透无比，能够彻漏无余。你说的这个通，你说的这个通就是我们本性的用
啊，
明白吧？
明白。
简单，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真心，我们这些通，哎呀，就是自家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本性里边它这个妙用的事儿啊，这么说。
嗯。
所以平常心是吧，我们说的灵知之性啊，这个就是神，无所障，通透无比，彻漏无余，这不就是通吗？这不就是通吗？
对对，
你自然会，你要是跟那个小朋友那个小孩说说，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说那个显现这些东西反正没啥好处呀。
对，他可能比较小，或者他也不愿说，他可能是家里面人可能有些事儿就问的烦了之后，他可能就说一说吧。后来我碰见他，我也给他说过，我说这些东西就是包括父母啊，这事儿都不能说的啊，任何事儿都不要说的，就是当然也没有说这么死，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你要不通达的话，佛经你要不通达的话就不要乱说话，乱说的话就可能断人法身慧命。
那些大禅师我刚才说的那些明眼人，他有的不是没有通哦，他是根本就不漏，他不认为那个是什么什么标榜，叫人家就是他一漏这个通，人家就认为这是佛法，那不就完了，那不就是就让人一眼瞎的那种自见就起来了。
对啊，容易断人法身慧命嘛，
我不行，
这是个妙用而已嘛。
而且我告诉你了什么是神通。
对，明白明白啊。行，没问题啊，谢谢魏老师。
好好好。就像我们新中心的大禹祖师最初啊推出新中心的时候，就是展露了他这个这方面的是吧，用了一下，一直到现在，尤其是当时哎呀遭到那就是佛教界里的那些大德的那种是不是那种甚至就觉得这个大禹祖师是显露神通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就把他认为他说的就不是佛法，都这样子了。那都是还是说那个了解知道佛法，更别说这个小孩，他在这个他遇到的这些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佛法，他容易走偏的。还有这个他这个本事，他可能突然就有了，我怎么有了我们不知道。那个也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如果说我们说是他自己，什么意思，就是他能够忽开正眼，从自心流露，那行，那个行，那个应缘启用，那个行，那是我们说的神通。哎呀，好吧，就这样的。
好的，黄龙平师兄、李华师兄，师母好。然后呢，因为人生是无常的，我就想读经的时候，有时候最后都是说愿往西方净土宗嘛。然后呢，就怕说
还是愿往西方净土吧，没有宗，
哦，没有宗，哎，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还是心里可能是对自己信心不足，就是还是刚才跟那个另外一个师兄一样，说哪个净土我最适合哪个净土，我就是哪个净土，一切随缘比较好。然后能不能这句话，比如说我念经的时候，最后去改一下，或者说就表达我这个心愿呢？还是说得照着经文这么念呢？
不是啊，不，我们都说的往生净土都是说念咒或者念佛号，不是念哪个经文嘛？那个经文
不是，就比如说念完阿弥陀佛经或者念完什么普门品之后，后面那本子小本本上，那佛教的本子上不是后面有类似于这句话嘛？那这句话是不是 净土的话，那就实际上包括他写着西方净土的话，是不是也是包括十方佛土？还是说我可以把这句话给改一下呢？比如说我念完经以后做回向啊，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我可以改一下呢？就是说
为什么要改呢？念阿弥陀佛的人，现今念阿弥陀佛的人，就是为了往生过十万亿佛陀，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呀？西方极乐世界，它就是呢，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这个地方有一个娑婆世界，过十万亿佛陀有一个叫那个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你为什么要改呢？念阿弥陀佛佛号就是为了人家，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能这改什么呢？
我怕万一，但是这种东西是不是对自己没信心或者啥？因为又修心中心法以后，包括最近接触佛法比较感觉好像兜售内验更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实际上也不是分别之心，就是说我的缘分，我的修行到哪个程度，我就往生哪个净土，就别有执着之心，包括对西方净土的执着之心，所以才说哦，我是不是要改一下我的一个这上面的这一个，还是说这个就该怎么念还怎么念？然后
你很简单，我跟你说很简单，至于你要往生弥勒内院还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儿你来解决。比如说我选定往生弥勒内院，我愿意到弥勒净土去，我就每天念49遍持持咒，有所有咒语啊。我决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就每天念大往生广咒，就这么简单，不要讲自己的东西，不要讲。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嗯，
我老是纠结。行，就还是主要是根据我的内心向往、心之向往的地方，然后决定我念哪个咒，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哦，好嘞。
你一听元音老人，你还不知道你的师父，你还不知道。
是是是，
他是弥勒斗山内院主，人家师父是弥勒内院主，弥勒菩萨。
对，因为之前没修心中心的时候，早晚课不是在广东那边，因为我从广东来北京的嘛，就早上念观世音菩萨，晚上念阿弥陀佛经，所以对西方净土的就念了这么多年，然后呢，现在知道兜售内院挺好的，所以就心里有点。所以摇摆，但是也不叫摇摆，就是我不有分别之心，我就一切随缘，哪个对我的资质比较适合的话，我就去哪边就行了。
那你自己知道。
哦哦，好嘞，谢谢师母，那我理解。
嗯嗯，
好，谢谢师母，谢谢李华师兄。
嗯，阳光大道师兄可以开麦了。
好，感谢魏老师，感谢李华师兄。
师兄叫什么名字？帮您改。
杨洪波，崇高的崇，波浪的波。
哦，好好好，杨洪波师兄、
啊，
好的。
对，河南南阳的。我反馈两个事情吧。第一个，听了今天晚上讲这个事情，我觉得，哎呀，我挺有缘分的。我在十六七岁的时候，有一天，我的一个老师让我去我们家的地方接他一个八十多岁的，一个叔叔啊，都是早年出家的，他是道长，我都把他带着下山。那一天很艰难，就是坐车呀、公交车就搭不上。他下山的时候，他就弄了个金钱卦，算来算去，他说不能下山。但是又算来算了几次，他说有贵人相助，我们可以。我们走了大约十里地才搭上车，坐这个拖拉机、小巴、中巴，然后就是到了我们老师家里。他是。道长嘛，他这个有功夫的，但是他走了，我们分手的时候，他送了我一本书，那个书因为当时比较小嘛，十六七岁，我就把它搞丢了，就是《弥勒转世经》啊，当时我这个薄薄的，非常薄的一个白纸，他把蒙着皮，他手工抄的，我当时还奇怪，我说怎么这不是佛经吗？怎么自己写的？怎么回事？那个时候还挺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和元音老人和咱们这个心中心法还是挺相应的。我是16年生病嘛，生病啊，然后就啊，好像当时拿了南怀瑾老师的好多的书， 原来佛经啊道家都看不懂，怎么生病了一下子静下心都能看着似懂非懂的啊，就进来了。后来去为了治病去练气功啊太极啊，又去学南传的东西，但是最后就是兜兜转转就来到这个法上，我觉得还是与这个挺相应的，就是一种亲切感舒服感，非常亲切非常舒服，也一种圆融的感觉。他们让修南传的时候感觉哎呀，南传说这不对那不对，你不要相信啊什么什么的，我感觉说这个佛法怎么有高下高低的见分呢，我感觉说不上来这个哪一点不对。后来有一天就是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哎，我觉得挺好的，就进到这个我们这个新密的大门来了，我觉得还是有缘分的。第二点就是我生病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恐惧嘛，我就念这个咒啊，阿弥陀佛或者是六字大明咒，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念了。有一天晚上就做梦，他说你不要担心，这个十方三世诸佛都在加持你的。我说什么是十方三世诸佛呀？那个时候都觉得这是不是做梦啊，乱七八糟的，就没有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所以这么想想，还是遇这个法还是挺有缘的。我是4月1号灌顶了，但是一直没有修这个六印，这个一直在修六字明。
为啥？
我现在每天呢修60分钟到70分钟，都这两天开始拉肚子，我问一问是不是与修这个六字明有关系，就是身体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那有可能，
有2-3天了，2天多了。
要不舒服就去看看，吃点药，没有
什么太不舒服，都是胃里略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精神呢什么都可以的，不受什么太大的影响。
你是准备修心中心，现在在备战，就是修。
对，备战。对。有前两天还修到40多45分钟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烦。我说原来从来没有这样烦，那个烦躁的就想跳起来，腿也不疼什么的，那个烦的很呢。后来我就看别的师兄说，那你祈求上师加持，我就说哎呀，上师加持，元音老人这个加持我，就是默念，后来这个烦的劲儿就下去了，昨天晚上就没有这么烦了。一到50分钟左右的时候，那个烦都像人要跳起来一样。
明白。
我说，
能明白。那叫我们说是生种子。你尽快修心中心。我跟你说，再一个说，你觉得心中心反而与你很相应，然后你又饱尝这个病痛之苦，那一定是不是为他来修佛法的吧？不是，我为发财，为什么？不是这样吗？
不是为治病，现在不是为治病的。
也不是为治病，我是说你通过你这个病，你能饱思这个病痛之苦。我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学佛一定不是为了治病、发财或者有神通，你不是为了这些了。
对，不是的，都不是的。我就是感觉人生来一遭究竟为什么，就是原来在生病的时候有这个答案，当时就是第一个生病半年我没怎么说话，每天去散步就在想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生死问题嘛，生病了啊，死亡威胁着你了。后来就看了西藏生死书啊，这个轮回这个事情都知道了，就这个生死的问题解决了。后来你生死问题
啊，你是这么说呀？咋可能啊？那你这个生死问题怎么可能解决呢？就是说现在对这个身体病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可能慢慢好了，你觉得这不是个大事了，说是不是这样？
是的，对，生死的疑惑，就是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这个疑惑，就是人家说人死如灯灭呀，到底这个生死，因为平时原来在工作从来没有想这些问题，你生病了都在想这个问题。生是怎么回事，死到怎么回事，知道了有轮回啊，不是说我解决了佛的生死问题
啊。对对对，你这么说
都在对生死这个事情没有困惑了啊，轮回它是一个真的事情啊，所以有这样一个认识，
轮回才是虚幻的事情，所以你说你这个地方不对
不对啊。
对呀，你说你解决了生死的困惑，我不相信。 你刚才这句话说了，诺比，跟你说这是虚幻的，
对，
生死轮回是虚幻的，不实的，
妄想执着嘛。
就是你知道了有六道轮回，
对，
佛看这个就是一个影子，就是虚幻的，嗯。
哦，好的，我明白了，魏老师。
嗯嗯嗯，是这样子，所以你并没有解决了这个这个生死困惑，你并没有，你只是知道哦，现在我知道这个人，哎，我是这样的，生老病死这样的运行的，那个动物也是，那三河大地也是，成住坏空也是这样，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子，对吧？你是。你现在是知道这个，嗯，
对对，
先相信什么有六道，有轮回，有因果，这个都是基本的。但是这不代表了生死，这不代表生死上没有困惑，不是。我们说生死的困惑，生死它这个困惑是指的什么呀？一念生，一念灭，一念无明，一念迷惑，它都是生死。知道不知道，并不是说我这个身体有个生老病死，我现在知道了啊，它是虚幻的。那还有我后边说的那个的，嗯，这个就不容易了。就是说你能够参悟自心，能够悟到后边的宝刃，这个路程还长得很难。
嗯，对，是这样。我感觉他刚刚看到这个门啊，门在哪儿？我现在感觉。看见这个门了，是这样的感受。
那你为什么对，就是你都是相信佛说的是吧，相信六道轮回，相信这个学佛修法能够了道，能够证道，为什么还不开始上心中心？因为你说你四月份几月份都开始那个什么了吧，灌顶了，为什么不上，为什么不修？还是不自信，可能我觉得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挂碍吧，我不知道你这个地方。
原来和南传不是结缘了，就是我五月份和南传这个事情画了个句号，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和一个老师有约定，我们见了一面，在五月份去参加他那个南传的10天的班，因为当时去年有约定啊，这样。
那现在约定都过去了，
过去了啊，所以说我想加强一下六字明，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一个老人生病，我说不是六字明修完以后可以给老人加持一下，
很好啊，他要能念更好。
对，是我就是现在带还觉得我的能量不行，还带不动他，但是通过他去改习惯改性格，这个身体康复的非常好啊。现在我想带领他们修念佛啊什么的，但是我这还带不动，还错一点，我感觉。
你现在这个修习心中心的这个心还都没发起来，都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印心中的法门，传的就是心中心法。六字大明咒是在你没有灌顶之前，没有得到灌顶，或者这个因缘不凑，是吧？这个时候。他没有法修才开始，就是修六字明啊、嗯。一旦得了心中心，我就觉得你并不破戒，你对了生死这个事并不破戒，你心里边一定还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嗯，你刚才说南传那个事儿，那个了结了，
了结了啊。
你还有啥事儿？还等。
生活中一些事我基本上都给他处理完了啊、嗯、还有一些、因为我今年40多一点嘛，生活中还有今年孩子上高考考大学，
嗯，
所以这事还挺挂碍的心的，我说这些事都慢慢给他处理完。
那哪能处理完呀、处理完我告诉你啥时候，人老色衰、然后那个就是你这个灯火一燃尽没了。你这一生就算处理完了，
这是这样的，
好吧，
啊，
那我明白了，
其他的别的没有什么了，啊，
好的，
好，谢谢魏老师，谢谢李华师兄，
师兄尽快修啊，上座修法。朱晓彤师兄，
老师好，师们好。就是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师。第一个，就刚刚我听到有一位师兄广东的，他说阿弥陀佛，然后我就想起我那个一个师兄，他一直讲阿弥陀佛，因为他是江苏人嘛，他其实没有这方面口音的，我给他更正过。对，我说师兄，这个我听到的发音是阿弥陀佛，应该不是阿弥陀佛。诶，他总是听不进去，那后来我就没说，所以我就想问老师，这个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他的发音都可以吗？
阿弥陀佛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南无阿弥陀佛，电视里边电连续剧里边都有，对吧？谁都知道。
他怎么老念阿弥陀佛呢？
那我不知道，他当地的那个就是有个口音吧，我觉得是。
他当然，如果他深信佛法，其实他念阿弥陀佛问题也不大，是吧？就是我听过那个公案嘛，就是不知道我这个想法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念欧玛尼贝麦牛，欧玛尼贝麦哄。
哎呀，那也不能因为这事儿我就故意念错呀，这不是这回事。
还是要让他更正一下比较早比较好啊，念错了阿弥陀佛。关键是他让他母亲也这么念，好像他家姨也这么念，我就觉得错一个错一堆。
那也不是说错，我就觉得他那个地方的那个口音那个重音放到那儿了。阿弥陀佛。
那我改天再跟他说一下，他可能是，我觉得是他那个，
也可能
他没有这个口音，他不是这个口音，他应该是你这个人他不太细致，他容易滑过去。
谁教他的呀？谁教他的？他的师傅是谁呀？实际上我跟你说，念佛的净土中他也应该有师傅呀。那他师傅传给他是这，那他就这样念的，我不知道。
哦，对，老师说的对，那我下次问一下他，是不是他师傅教他？假如他师傅怎么教他，就不说了。没师傅教他，他自己念的嘛，那就更正一下比较好。
我们，你像我们念咒，肯定是以我们祖师的这个念咒的这个音准啊，来那什么来念的呀？
好的。就是第二个问题，那个持誓咒的话，我一直念持誓咒，但是我以前是发愿，愿此生速快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好像是不搭边的，我念这个跟这个持誓咒，而且也没听到老人开示里面有关于发愿回向这块，就是这个要不要回向？
这个持誓咒，
哎，
这个持誓咒，我记得我说过，要最，你要是最那啥的，你就像你修了这么多座，能听得懂。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说错了，念这个持誓咒的时候，念持誓咒的时候，这个咒你来持的时候，你的心清静下来，听得就是清楚，按照有手谕有证语如法的修持，你的心就是和弥勒佛它是相应的呀。
哦，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相应的呀，这不就是你还说什么呀？我生不生啊？
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放心，怕自己生，怕自己
想想，你想想，我们念到相应的时候，就是弥勒净土现在其心里啊，就在你心里边起现了
啊，不然还真的会有一个地方要去啊。
哎，那有些人他就这样想，但是你不一定，你能听懂这个不是更好吗？我觉得。
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老师。这个我有第三个问题，我姐姐她之前是修心理的，大概修了有500多座，她比我修的早，而且她比我精进。但是因为他过程当中可能后来出了一些问题，他也没有及时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境界他说很恐怖，也不跟我说，怕影响我。我那个时候也没当回事，结果他就断座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完之后呢，他后来今年大概2-3个月，4月份左右他出家了。
哦，
他去出家了，那我就说出家也挺随喜的。出家之后他回来，他就来跟我去聊，讲一些自见，包括也希望可能有这份更强烈的出离心。然后我听他在讲一些自见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谈你的想法，你跟我说不要紧，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跟别人说，因为你自己在修心理这块你断了，而且修心理的人 所有的老师都会鼓励你去依照祖师的开示，而不是依照我们凡夫见。比如你让我不要去看六六明星见性，我觉得这一点我就不赞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他还是有些觉知力的，因为现在他出家之后呢，他是在那个，我直接说也没有关系啊，就是反正没有恶意，他们那里是有，就是讲几年级几年级的，他但是最终他还是可能会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出家，出家也是好事情，但是就是
出了家也不修房，
他那个修法他是。反正你去跟他讲吧，他说有关系啊什么的，我说我好吧，你当然你现在已经出家了，我也不想
换个房子。
对，他不跟我就跟他讲，我听不进他的，他也听不进我的，那我说你们就彼此就相互祝福就好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在彼此的背后，以后你有需要或者我有需要，我们都还是相互支持的。然后他心，我们那些同修以前氛围很好嘛，在一起大家也都挺喜欢他的，因为他也很发心，就是也让一些同修那个同师兄们结了这个缘修心意。后来他去出家之后呢，出去大概有大半年六七个月，这个师兄们说都很想他，都不知道他什么情况，然后一直联系不上，发信息也不回，他只跟我可能偶尔联系一下，然后最近就是联系的比较频繁了，开始主动联系师兄，我就觉得不对劲，我就觉得肯定有问题。结果果不其然，今天把信息发到我这里来了，要我去上那个他们那个一年级二年级的课。那我当然这个问题我也想通了，我们是佛法不是人情，本来我不打算告诉师兄们他断坐了，他已经那个有其他法门了，那后来我说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事情，至于你们去不去呢，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当刚刚举手第一次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问老师个问题，我说好像我对他有一种定义什么的，他毕竟出家了，是出家师父，那虽然说跟我有血缘关系，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出家了那他就是师父，那他做一些事情也轮不到我去干涉。但是后来我又想，我觉得我也没有坏心，我跟我这些师兄说一下，你们信任他是吧，但是他断坐了这个事你们也要清楚，因为他到现在也不跟别人说，别人也不知道他断
坐。你不是来我们群里边说这个就是解决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吧，不是你姐姐，不是那个师傅的问题吧。
我就想说，我想请教老师，我怎么帮助他？第一个问题我想清楚了，我
呀，他不需要你帮助啊，他还想让你那个跟他呢，对不对？你怎么帮他呀？
我觉得他这个自见各方面，跟修心理的时候差太远了。
你刚才说出家了，那他就是个僧人。我告诉你，我们上节课讲的吧，僧就是静而不染。就是自心清净而不染，这个是僧，并不是说他穿上这个衣服了，他就是能代表，那他没法代表。
自心清净不染，就是我在这块，老师，我觉得我对出家相一直很难，就是那个不粘。上次有个师傅来我家也是，我其实听到一些，比如说可能觉得他比如说可能一些师兄那个。讲到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不一定，但是我还会做那个像。然后后来我觉得那好吧，那我供养也没关系，因为毕竟是师父来我家里，我觉得我有这份心也无所谓，不强求，但是我深深感觉到我黏这个像。
哎，对对对，好像嘛，好像。你刚才我们说这个像正好说的就是你，看看。清净而不染，这才是。那你为什么见到他这个能代表佛法生的生，你不想这个是什么样？佛说的，这是六祖说的，应该是清净而不染，这才是生啊。所以我们要是说看到这个词儿都着这个相的话，我觉得你还是把他这个他这个真实意搞清楚，参究清楚。你没有说要干啥，我听着你好像没说啥。你要帮他不对啊，他想你照着他的说的轨迹走吧。
是的，是的，老师，对，我可能目前想帮估计也帮不上。
你帮他啥呀？他都找着路了，他不是师傅，他不是出家，他也有他的师傅，他肯定信那个那位师傅嘛。那就是如果说人家修的是学的是佛，就不要那个扰乱他的心呐、啊，不管他，
好的好的，行，我听老师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心里觉得我一睁眼我就开始那个一根动的厉害，我一醒了我就发现我那个一根动的厉害，还好我能做到不理，我就不理，我该干嘛干嘛，就是反正老师交代我的我就这样做，给我指路了我就这样做。但是我发现有个问题什么呢，我这个现在睡觉不像我那个连续几天用功常坐之后啊那个睡觉呢那么的清明，就现在睡觉它会还是有点沉，就是不太能有那么清晰的觉照。但是如果我坚持几天常坐之后保持一个清静的这种环境，包括这个心态上，我的睡觉是不会那么昏沉的，因为说这个死亡是大昏沉，睡觉是小昏沉嘛。我就想请教老师，我这个睡眠的时候怎么去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这种不能说好的，就是有这种不要睡那么沉吧。
别打妄想，我跟你说我们自心不能就是说了了分明，它就是妄想嘛，心里边那么多妄想。这个睡觉当然也算是一概了，也算。还有为什么他刚才你说的昏，那就是那里边有那些东西啊，妄想啊。
哦，
这个你就很明白了。所以我一直说强调这个正直见啊，你那个思维动得厉害别动。
好，就持续用功，就是白天多关照那个座上也是，就是好好的那个时间久了可能他也会好很多啊。就是老师我有个心理障碍，我现在没有常坐的动力啊，主要原因就是我那个上次去检查一下，它有点那个五十肩。五十肩的话就是因为一直是那个单盘右腿在上的。我现在好像我自己那个单盘散盘的话，我觉得我那个坐上没有这个单盘的这个好像作用力要大一点。但是我如果单盘的话我可以多加一点食，因为这样的话对我的肩颈是没有什么影响的。这个怎么去跨越它呢老师？
哎呀，只管坚持做吧，管它那些了。
你说的只管做吧是单盘还是散盘？
那随你。
好好好，那我不分别了，我觉得就我还是要常做，加起来就还是比较常做的，就是加个一两个小时，尤其像孩子暑假这个期间其实时间还是充裕的啊，可以。对不起老师，我还有问题，我可能话多了一点，就是我因为我跟老师们在请教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进步比自己瞎琢磨要太好了，然后跟那些身边的人在这个大家在一起探讨，或者就说不同老师的那个师兄在说的时候，那我不太想跟他们讲很多，因为我发现我要讲多了，你少听我讲，你不如去听老师讲。我在根子上我会有一种引导，你去听老师说，比听我们说的要好。啊，就是我
不一定吧。
啊，他有这种心理在里面，就发现这都是凡夫见嘛，你在讲来讲去瞎琢磨，他不究竟的，你不如去听那个老师指引，对吧？给你三句两句。你不知道有多受用，但是这些人呢，你要跟他讲到上线啊，不容易的。
没有，从来不想盼着谁来，我也不想这个。那个人那是他个人修行，真是自修之心。那这个事儿没法。你说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人，要是最好去看祖师，自己看祖师开示，要是能沟通的就沟通沟通。
我感觉可能是我太着急了，假如我能很好的视线，他们可能对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上司啊。
他们也学心中心是吧？
有学心中心的，有那个其他的，就是
那
有
别的呢更。
尤其是自己瞎念的，就是那种他自己在自己的那个想法去修的，但是可能也是机缘吧，就是自己也放下了。反正我就做我能做的，其他的就随缘吧。感恩老师，我特别感恩老师。今天我想到老师，我都忍不住流泪。我觉得老师好慈悲，尤其是上次在那个北京青蛇的时候，有位师兄他就经常有那种恐惧感，怕死嘛。你当时说了一句说：“哎呀，早知道你这个情况，我们到你家里。”我就忍不住，我心里很感动。我觉得老师怎么这么慈悲？
哎，他出了屋，你咋整？就算了，没事儿，没事儿。
很慈悲，然后我就发现我越陷越深越陷深无法自拔了，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念给脱了，关系是不究竟的，一法不一人，按老师的去做，我也解脱了，就跟老师永远不分离，我们就在一个地方，我念就转过来了。
转住真是太可惜了，修了500座。
去了500，他可能500座还要多一点。
哎呀，真是，我觉得如果说像就是我们这群里的师兄弟，他一开始就跟着，他自心越来越明朗，他自己烦恼越来越少，越来越就能够与这个无相相应，他怎么会放弃了？不会，就是他自己谁知道又崇拜了个啥，不知道，就又放弃了。哎呀，管不了，这事管不了。
是的，但愿他以后那个有机缘能在那个，反正他现在也可以，只要不要走偏了也好。行，感恩老师慈悲，我清楚了。
万象，万象师兄，您点一下话筒。
好的好的，魏老师你好，那个我是今天第二次来咱们聊天室听老师讲。然后我从昨天到今天有一个疑惑啊，听的，就是那个大家都在说是要往生，那个什么兜率点哈，你好，能听见我说吗？
能，算
那院往生什么兜率天西西，
都是那院。我们
啊，都算内院啊，都算那个，我是初学，那个好，可能有时候说不准，就是我是看那个《金刚经》，那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如果要是再着一个相的话，那么是不是那个能所它就不断呢？有一个我要去都算内院，我要去西方极乐，我要去哪里，我就有点这个疑惑。
你刚才说的是《金刚经》里的话是吧？
不是啊，那句话就对我的印象很深嘛，就是说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说是那悟空性的程度不同，就是菩萨能悟的什么凡夫什么。
是，就是说都是悟道之人，他也有差别。
哦，
是不是？
啊、哦，对，
你不是说了吗？对不对？
是有这个这方面的差别，但是
那往生斗率内院的也不一定都是悟道之人啊，他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哦，
知道吗？
哦，
但是行十善他也可以往生，你看看他这个要求比较低，现生时行十善他都可以往生弥勒内院啊。都是不一样啊，当然你像我们心中心的学人，你念了这个持持咒决定往生，决定能去。
明白了，因为我是因为我自己发愿，我是从来没有发愿说是要去哪里，我就是说我发愿是要为我自己为众生去成就去学习佛法，也就是说是发的愿力也就是为了哪怕让一个人解脱，或者是让一个人种为一个人种下种子，我都愿意。在这个六道里面，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愿力，我没有想过要去哪里。然后听到大家都是要去这个，要去这儿，要去那儿，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我是害怕是着又着了一个境，这样的就什么是
着？我刚才说的这是这个善人是吧？现三十行十善，他都可以往生弥勒那样。还有未悟道之者，念持持咒也可以往生弥勒内院。那这佛经里边说的，对不对？不是这样，他的要求没有，就是生斗率内院远比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容易。再接着说，刚才说未悟道之者，未悟道的行者，他可以念持持咒往生内院。内院啊。悟道之者，他已经能够就像你说的那个，悟道我们的本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就能所顿断了悟自心是吧？ 能够受真心、
嗯、
这个往生念吃咒它就是妙用啊，往生兜率内院它这个就是妙用啊。
明白了，明白了。
你看的来去食物来去啊，他心里不住着呀、
啊。哦，对，他不就是说是不是说是对你都是这一念心嘛，然后当下就是净土，当下就是那个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真正的悟道连这个当下也是不可得的，他念着就是没有念呀，他去了就是没有去啊，来你看有来有去就是没有来去啊，生生灭灭就是没有生灭啊，这就是妙用啊、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我要不我这两天听的老师们讲，我就有点这个疑惑就出来了。还有就是我这个魏老师，我这个打坐哈，就是原先吧，我是因为早晨要白天上班嘛，我就早晨四点半起床到六点半打。最近呢就是说是因为有一点这个时间上的就有点乱了，家里面婆婆住院，就是有点要不早晨要不晚上，这样的没有关系是吧？
没有，这但是保必须保证每天至少一周。嗯
嗯，
这个是
知道这个知道。嗯，好的好的，那我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是慢慢在听，每天上来听的，听大家问问题，我也会有很多的收获，然后把我的疑问再
增者决定生，去者是不去。你都不是我们这个有能有所是认为啊，我从这儿到那儿怎么怎么，他不是呢、他都没有住着。
哦，知道了，就是不用住在任何一个像上。
他不着那个身啊，不着那个像啊。嗯，
知道了，不着。好的，知道了。嗯，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我慢慢，因为我这个问题吧，就是你昨天也是问的有点乱，我学的时间短，然后有点灵，有点那个问的不是太清。
没事没事没事。
嗯，好的，感恩老师。嗯，
好的，如果今天晚上暂时没有问题了，明天晚上略论明心见性，明天晚上见，老师再见。
嗯，再见，
师兄们再见。